那么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他才去安排。什么叫做时机成熟？他就开始去调查尤二姐所有的背景，然后了解到尤二姐小时候曾经有一个亲事，就是张华啊，有一个男孩子，弓长张，中华的华，张华曾经是尤二姐的这种有点像指腹为婚的这种家族，以前小的时候就说，哎，他们两个将来要结婚，就写了一个婚约，有一个婚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婚约的状况里面，尤二姐其实是不能够再嫁别人的，因为她等于已经跟张华有婚约。王熙凤就抓到了这个法律上的把柄，就派她的佣人到法院让张华去告尤二姐，说尤二姐等于是重婚，犯了重婚的这个罪。那我们上次已经碰到一部分，就是这里面其实真正透露出来清代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这种司法制度上的巨大问题。我们看到这个叫做察院的，察院是所谓的督察院的简称。那这两个字今天我们分析一下，察是检察官，检察单位，检调单位，院是法院。那这个察院的机构是负责调查的，负责判案的。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察院整个像是贾家跟王家所掌控的一个机构，所以王熙凤就拿钱给这个察院的，等于是检察长或者法官，说这个案子要怎么判。我们看到后来这个判案的过程几乎完全是被王熙凤一个人所掌控，就他高兴怎么弄就怎么弄。他就要张华去告尤二姐说他重婚，那么告了以后两边都给他钱，王熙凤也给他钱，然后另外一边是贾珍跟贾蓉，贾珍的太太就是尤氏，就是尤二姐的姐姐，那么又想要去弥补这个事情，所以两边就给这个张华钱。那张华其实是一个市井无赖，一个小市民，他大概觉得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怎么忽然有人给他这些钱。那事实上他跟尤二姐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可这里面就可以看到刚才提到的所谓的察院在司法上他扮演了一个一直在受贿的这个角色，不断的拿贿银，然后不断在判案上王熙凤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有的时候威吓这个张华。那么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王熙凤的目的是希望张华告尤二姐，告了以后能够把尤二姐娶回家去。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比较简单的逻辑来讲，就是因为张华跟尤二姐有婚约，所以张华如果告了尤二姐，那尤二姐被判定说你本来就有跟张华婚约，所以你不能够跟贾琏结婚，所以要判归张华，所以他就跟张华结婚。那以王熙凤来讲就这样比较好，比较好的原因就是她丈夫不是要尤二姐，那结果要不到，要不到的话她又好像又得回她的丈夫。可这回写的极好，是你会发现王熙凤有一个矛盾，这个矛盾是说她好不容易把尤二姐骗到她的身边来就近看管，他发现等到判案最后有点如他的意，就是法院决定要把尤二姐判回给张华，张华要带尤二姐回乡去了，他觉得不太对了。因为他知道张华这种人，过几天只要贾琏找到尤二姐给他一点钱，他又会卖给贾琏，所以那个时候神不知鬼不觉，他也控制不了。我不知道我讲的清不清楚，就是你会看到王熙凤这个女性心理上的复杂，其实她知道说她的丈夫是掌控不住的，就是你会觉得丈夫如果有一个外遇我要阻止这个外遇，可是她后来发现说这个外遇其实管理她最好的方法是把这个外遇弄到身边来可以就近看守，只要这个外遇一在外面她就没有办法管到。所以等一下大家会看到整个在判案的过程里王熙凤心里面上那种转折啊，矛盾的那种转折，她就会买通这个察院大人说最后你不要让逼到张华一定要把这个太太娶回去。那后来贾蓉就很聪明，贾蓉就看出王熙凤这个婶婶她的那个厉害之处，所以贾蓉后来就给张华一点钱说你已经有这么多钱了，你干嘛非要娶回尤二姐，你就赶快走吧，你就逃走，然后你将来要娶太太什么地方没有的太太娶，因为两边都给她这么多钱。所以张华就跟他爸爸就连夜就逃走，逃走以后等于原告不见了，就这个法律案件本来有原告跟被告，原告是张华，被告是尤二姐贾琏，那现在原告不见了，所以这个案子其实也就可以一了了之了啊，就了。可这里面就立刻透露出王熙凤的厉害，王熙凤就想不对了，因为她一生的把柄都会在张华的身上。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就是说 这个人等于是将来的生喉咙，他如果出来讲一讲话的话，王熙凤吃不了兜着走，因为你所有的事情他都知道，就是贾琏怎么娶尤二姐，然后王熙凤怎么去买通官府，这个人都知道，所以他立刻就把他心腹的佣人叫来，就是旺儿。我们知道旺儿是王熙凤的心腹啊，就是王熙凤所有在外面放高利贷利息都是旺儿帮他收的。那这个人用今天话来讲，可能就是白手套，他是最厉害的一个人，那王熙凤最相信他，所以王熙凤就叫旺儿说，这个人绝不可留，所以想办法随便想一个名堂就把他搞死掉，因为这个人留住将来他就完蛋了。所以这里面透露出王熙凤的厉害，就是才20岁的一个女性，可是她在权力当中她已经太知道权力要怎么走下去。我想我们今天没有这种家族，如果没有这个背景，其实不太容易懂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只有在权力的核心的斗争里，这种家庭长大的小孩他会知道利害关系啊，就这个所谓利害，就是这个人你如果留住，你将来没有一天你可以安稳睡觉，因为随时这个事件会爆发。所以他就叫人说，跟旺儿说，你这个人你一定要把他打死啊，他们父子两个都要斩草除根，所以将来才没有把柄在别人的手上。所以我想古今中外大概是一样的，就是政治这个东西是最恐怖的一个东西，因为他为了自保，他可以手段上是最残酷的，而且旁边的小市民其实看不懂，大家都不太知道说，哎，这个张华怎么告了贾家，告了贾琏，怎么后来又撤回这个原告就逃走了。我想我们平常大概看新闻我们都看不懂，说，哎，怎么会这样演变啊？就是每天一变，每天两变，你看不懂的原因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权力是怎么回事。可《红楼梦》这一段其实在讲权力，而王熙凤是一个玩权力玩得最厉害的一个女人，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她在这里面她的精明跟干练，以及她这种所有小细节拿捏的这种准确。那通常我会觉得说，好，如果我嫉妒我的丈夫在外面有了外遇，那我今天已经把这个人告了，那张华逃走，可能我就想算了吧。王熙凤绝对不会在这个时候算了，因为她知道这个时候算了，她一辈子的把柄都拿捏在别人手中，是吧？所以这一段大概是我自己在读《红楼梦》69回的时候，我觉得最恐怖的一部分，就是，哎，怎么还要把派旺儿去把张华打死？这样，可是旺儿没有做，所以你就会发现权力斗争到最后会，你天网恢恢，你怎么想都想不到，因为旺儿觉得这个人命关天，我干嘛去把人家平白就把人家打死？所以旺儿回来以后就说了谎话，旺儿就跟王熙凤说，他们父子两个啊，在这个地界，因为古代的那个土匪很多，就在那种省跟省的交界或县跟县的交界的地方，就是三不管地带，就被人家打死了，所以已经死掉了，所以不用我动手他们就死了。那王熙凤还半信半疑，王熙凤说，你说的是真话，你如果让我知道你说的假话，我把你牙都给你打出来，这样就是他讲话的那个厉害。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权力的斗争到最后王熙凤一定会输，为什么？因为他管不到每一个人，就是旺儿在外面到底做了什么事，回来讲的是真话假话，他其实没有办法判断，因为他位置太高了，他没有办法亲自去查这个事情。所以王熙凤后来的悲剧下场，当然其实以这个《红楼梦》来讲是没有完全写完的，可是一般人认为她最后是下场最惨的一个女性。那有一点在69回就已经讲出来，叫天道好还，天道好还，这个其实是老子里的一句话，就是你所有做过的事上天会报应在你自己的身上，叫天道好还，就是会还给你的。其实有点像佛教后来讲的因果，你所有做在别人的身上的事最后回到你自己的身上来。那么这个民间一直有这样的一个相信，也变成东方哲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让我们看到《红楼梦》里面后来极其悲惨的一个下场，其实是王熙凤，就是他就是在判词里面讲说，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就是你每天就在计较，每天都在那边计算权力这个东西，最后没有想到这个东西竟然回报到自己的身上，甚至到回报到自己的儿女身上，就是乔姐她的女儿身上去。